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
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，题目是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。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，珍惜修炼提高的机缘。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，至今已走入了第二十年，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救人、提高心性的过程，记述了大法弟子努力同化真善忍的具体经历，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。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，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，大法弟子如何在最后关头抓紧时间救人，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，如何在纷繁的常人社会中去掉来自旧宇宙的观念，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新学员如何学法得法，和老学员一起做好三件事，掉队的学员如何幡然悔悟奋起直追，等等等等，都是我们兑现誓约走出人走向神的见证，可书可赞，值得在宇宙的历史中留下记载。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翘首以待的修炼盛事，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，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，向师父汇报，与众同修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，早日达成师父的要求。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，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，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。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，摒弃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，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，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。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：一、截稿时间2023年9月15日，但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，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成千上万的稿件，请尽早动笔，思考、写稿、修改的过程就是修炼提升的过程，给自己留足时间。二、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，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。三、文字方面，请同修在写稿、整理和传送稿件时，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，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。四、投稿平台 https://www.minhui.org/mh/contact:html，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。明慧编辑部，2023年8月3日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习师父最新经文的几点个人体悟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4号。 读了师父最近连续发表的两篇新经文，我个人体悟是，有些学员这方面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，是师父慈悲，再给那些人一次机会，对其他学员也是警醒。对师父在经文《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》中提到的，企图搞乱大法弟子的环境的人，还有明慧通告的和其他相关交流文章提到的人，以前也听说过一些。出现这样的事情令人痛心，出现这样的事情肯定也不是偶然，是与我们自己的修炼息息相关，是对我们的考验，是不少学员给了他们市场，是我们修炼的漏。我也知道还有不少不明真相的学员去看甚至去传他们的东西，有的还为他们辩护，继续给他们市场推波助澜，这是在给邪恶钻空子，给自己修炼带来不必要的磨难，甚至毁了自己，问题真的是很严肃。下面我仅谈几点的相关个人修炼体悟。第一，修炼人要永远保持谦卑的心态。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能力，是被我们的境界所限定的，是被宇宙的法制约的。无论我们多有能力，我们也无法了解超越我们境界的生命和宇宙真相。无论我们达到什么境界，无论自己或别人认为多么伟大，我们也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中的尘埃。天外有天，对于任何高于我们境界的生命来说，我们都是极其渺小的。那些自我膨胀的人，真的连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吗？参与正法项目是我们修炼的机会，而不是自满的资本。现在学员们都在参与不同的项目，有的人可能因为做得有些成绩，或因为在媒体中有所谓的名气而觉得自己怎样怎样。我个人认为，不管参与了什么项目，首先是我们修炼提高的机会，是我们能完成史前大愿，救度我们自己的宇宙的众生，兑现我们住师正法的誓约的机会。如果不在项目中实实在在的修，就等于常人在做事，迟早会出问题。因为对大法弟子是有心性要求的，如果我们没修好，我们不能成就自己的新宇宙，我们的众生怎么会有新宇宙的归宿呢？其次，我们的能力其实都是师父给予的，即使表面上有些是常人积累的，那也是师父看护神帮助安排的呀，做不好还不行呢。个人所取得的成绩，其中融进了师父的多少苦心，多少其他学员的配合支持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猛击一掌》中说，没有我的法身做这些事，别说弘扬，就是负责人自身的保障也难得到，所以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如何了不起。大法没有名，没有利，没有官当，就是修炼。第三，名利情都是修炼人要修去的东西，千万不要因为其他人的恭维和赞扬就产生欢喜心，飘飘然自以为是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修者自在其中》当中说，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。那些沾沾自喜的人，跟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，张扬张扬，显示显示，我有本事，强者。我们这种情况也有，练得好一点，天目看得清楚一点，动作好看一点，也有显示的。有什么两样呢？第四，从人这层面来说，不管是什么总统、老板、富豪、专家、泰斗、明星、天才，他们有能力改变常人中的大趋势吗？如果不修炼，他们能改变自己、人类、地球的命运吗？那些自以为是的学员，如果不是因为师父给予我们机会助师正法，在人中又能如何呢？顶多不就是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罢了，那也不是修炼人要追求的，值得自满吗？作为同修，也不应该把一些学员当名人、明星、大 V 看待，去恭维，一不小心也会让学员摔跟头，甚至出现自心生魔，把人给毁了，自己也可能会造下大业，甚至毁了自己。二，摆正与师父的关系，时时保持一颗感恩的心。 一位著名的企业文化专家曾经写过一本情绪阶梯的书，最高的一个等级是感恩。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很是惊讶，感恩有恩于自己的人，感恩工作升职的机会，那当然很正常。但如果碰到老板、同事、下属的刁难，各种困难，遇到对你不好的人，还能时时心存感恩之心吗？后来我想，那大概就是不修道也在道中的人才能做到的吧。就像师父在法理中告诉我们的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以一举四得，应该感谢对方，这不就是以苦为乐的修炼人的心态吗？常人尚且能体认谨记感恩之心，而我们是修炼人，不应该更时常抱着感恩之心吗？那对于把我们从地狱捞出来，帮我们洗净，赋予我们全新的生命，把我们从旧宇宙中带到新宇宙，给予我们伟大的一切的师父，我们该怎样感恩啊？常人况且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何况是修炼人呢？我们是被救度的，师父是为了救我们而吃了那么多的苦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一个人要没有业力，走在大街上，谁都会看你笑，不认识的人都会主动为你服务，你简直自在透了。师父没有业力，如果不度我们，他最自在了。他何苦要在人间这样吃苦，要替我们去扛我们和众生造下的那些如天的业债？他是在替我们消业，而承受邪恶的攻击，我们怎么还能怨恨师父呢？这是怎样的一种恶念啊！师父是在正法，涉及到整个宇宙的生命能否被救度，这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情。圆融师父要的就是最大的善，反之则是最大的恶。那些不仅不感恩师父，还抱怨、怨恨、攻击师父的人，不就是在把自己变成宇宙中最坏的生命吗？这是多么可惜、可怕、要不得的事情啊！师父还给他们机会，特别为他们的事情写了好几篇经文，他们该怎样感激、痛改前非啊！师父的经文也是为了帮我们纠偏，不要掉下去，我们也要懂得珍惜啊！明慧网是师父用来发表讲法和经文的最重要的网站，是帮助大家共同提高的一个无法替代的平台，在维护大法、抵制迫害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。试想，学员的主体在中国大陆，他们在遭受残酷的迫害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时时都有遭受迫害甚至掉下去的危险，网上充斥着各种谎言，混淆视听，他们多么需要一个他们可以信任的，能帮助他们正信正悟、正念正行的网站啊！那可是关系到大陆千千万万学员修得如何，影响正法进程，影响救度众生效果的大事。那些对明慧网说消极话、牢骚话，甚至诋毁明慧网的人，这会伤害多少学员，毁掉多少学员，尤其是新学员呢？还有他们对应的宇宙众生呢？他们在毁掉多少生命的希望，得造多大罪业呀？他们想过他们那些不负责任的话的后果吗？他们真的只是直言说真话，是为了别人好，出于善念，还是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，掩盖自己的执着？如果他们真是出于善念，完全可以明慧网投稿反馈，或采取更好的做法，而不是在社交媒体去做。他们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一般中共特务都无法办到的。我们是真善人同修的，修真的同时不也要修善修忍吗？他们伤害那么多的学员，伤害正法，伤害师父，哪来的善呢？三，无条件同化法，不生怨恨心。有些人碰到不顺心的事，不合己意，不符合自己的想法或观念的时候，往往容易往外推，找别人的原因，甚至心生不满，这实在是令人惋惜的事情。自己遇到的麻烦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都是自己的原因导致的，也就首先要求我们找自己的原因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源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而从修炼角度，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，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任何不好的事情在修炼中都可以变成好事，碰到不顺心的事，困难磨难恰恰是自己提高的机会，是向内找的好机会，是我们修炼要走的路，而不是抱怨生气怨恨。当与别人互相顶撞的时候，看自己是否能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，甚至被批评或耻笑时，看自己是否能放下自我，虚心接受。如果自己觉得委屈难过生气，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动气，是否符合法的要求。我个人理解，在修炼中，无论自己觉得受了多大的委屈，受到多大的伤害，也要找自己，不能向外去看，按法的要求做，向内找自己，同化真善人大法是无条件的，不能以受到什么不公、什么伤害、什么个人尊严、影响什么工作、项目等等为借口的。修炼人有怨恨心，尤其要不得。怨恨别人，很多都是因为个人私心、妒忌心，因为自己的要求没得到满足而心里不平衡。常人中还讲宠辱不惊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还有人写过一首歌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希望别人过得好，比自己还好。修炼人又怎么会放不下个人得失，执着人中的东西，去妒忌怨恨别人呢？怨恨的人不只是向外找，而且有一种很恶的因素，伤害自己的心智，使得自己很难平静理智地去思考问题，解决问题。那些走向反面的人，大多都有很强的妒忌心、怨恨心。就像转法轮里举的那个例子，有的人不悟，求佛不行，就开始怨佛了，你怎么就不帮我，天天给你烧香磕头的。有的人因为这个事把佛像也摔了，从此骂佛，因为他一骂，心性也掉下来了，功也没了。选自转法轮，最后很可能就毁了自己。四，多学法，真修实修，精进如初。师父一再告诫我们要多学法，多学法。事实上，我们修炼中遇到的各种问题、各种干扰，师父都在法里告诉了我们。做不好，真的是因为我们没好好学法，没真正把法装进我们的心里、脑里。对师父新经文里谈到的出现问题的人，只要稍微静心学几段师父的讲法，就可以发现问题。那些长时间陷在其中，到现在还不能清醒的人，可想而知，修炼松懈，倒退到了什么程度。什么东西都是物质的，我们看进去的就会起作用，时时有法在心中，就会不断的同化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三》《什么叫助师正法》中说，对邪恶网站要不听、不信、不看。对那些走向反面还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、很难回头的人，就不要给其市场，不要用人心、人念、人情来看问题，因为背后的因素是我们可能不清楚的。师父在新经文《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》中说，在这关键时刻，跟着一迎合的就是要被找出来的人，目的是将其淘汰，这就是旧势力背后利用目前搞事的人真正的原因。修炼真的是太严肃了，一念不对就可能前功尽弃。记得刚得法的时候，不管是走路还是骑自行车，都会在脑海里想着法理的内容，背自己记的法，一有空就看书学法。后来参与项目忙起来了，每天就只能学一讲法了。忙起来有时连一讲法也不能保证，回头想起来都汗颜。师父最近的两篇经文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，我们一定要多学法，真修实修，精进如初，修好自己，不断同化法，珍惜师父给我们的机会，珍惜我们走过的修炼历程，珍惜这万古机缘，不负创世主和众生的期盼啊。 一些个人体悟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绝不欠弟子的学远离险恶有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4日。师父连续两天发布针对大法弟子的讲法，其中远离险恶中两次指出师父不欠你的，我内心震动。我30多岁时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虽然在2009年前基本处于独修状态，而且也不精进，但2012年以后奋起直追，不断学法并建立资料点，做了一些正实法的事，给同修提供大法书和资料，并在邪恶绑架同修时转移设备和其他成品，在风声鹤唳中保护同修不敢保管的器材。然而我在常忍中却投资失败，亏损严重，导致妻离子散，40多岁掉大牙，50多岁白头发，现在60出头的我头发靠染，牙齿掉10多颗，不镶牙吃饭都成问题。可我只觉得愧对师父，而没有任何师父欠弟子的想法。首先师父没有要我一分钱，却给了我无病一身轻。我是退伍军人，身体没有大问题，但有慢性风湿性关节炎、慢性肠胃炎、中耳炎，偶尔头疼感冒等，身体处于常人的亚健康状态。在我修炼大法后，这些问题一扫而光，达到无病一身轻。虽然自幼就中耳炎，但没有求任何人，却当兵5年。修炼后感觉到病灶从中耳向外耳、深层向表皮渐渐移动，现在仍然偶尔流脓，我知道那是师父在我心性提高后进一步为我净化身体，就像学法初期拉肚子一样，常人时肠胃炎拉3次就头重脚轻倒在床上，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时不停拉7、8次，却感觉身体越来越轻松。没有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就没有自己健康的身体。其次，师父替弟子承受的业债无量无际，而自己能知道的，就有一次我同矿车矿石一同翻进矿坑，2次从高处摔下，4次车祸，都是在生死一线和众人惊呼中，有惊无险的被师父保全性命，同时用弟子的业力还了弟子欠下的命债。加之少年时溺水奇迹生还，刚起身就烟囱倒下砸坏我坐的板凳，登华山险处身体失衡时一股强上山风救我于千钧一发等，知道和不知道的加一起超过10次，是师父救了我的命。再次，虽然现在我头发白牙齿掉，那是自己没有修好造成的，比如我常忍中就做过电话营销工作，但没有用真相电话救过人，自己属于常人中的知识分子，但很少面对面讲真相。虽然在邪恶不知道自己修大法时坚定地用实名控告江魔头，但在同修中却不愿意告诉真名实性，导致同修误解和配合上的间隔。自己羡慕其他大法弟子70、80岁还能黑发和长新牙，而自己正念加持一段时间没有成效后，就用常人办法染发和用黑发产品固齿牙膏，现在仍然被同事说我怎么头发也白牙齿也掉， 但他们普遍认为我红光满面，与人为善，面对困难百折不挠，面对骚扰一身正气。试想，没有师父，弟子的生命都没有保障，没有师父，弟子的身体健康都成问题，没有师父，三界和宇宙众生怎么会有将来？在师父慈悲救度下，化解了我常人的债务，恢复了公职，并重新成家，享受养老保险。我现在无病一身轻，虽然有幸成为众神羡慕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但渺小的我除了感恩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，洗净我的身心和灵魂，教我修炼宇宙大法，作为真正想修炼的大法弟子，除了按师父要求努力做好三件事外，怎么会有贼心暴胆责怪慈悲伟大的师父呢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你有妒忌心吗？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9日。妒忌源于自己与他人的对比，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个体，所以对比结果无非有两种。一种是别人某些方面优于自己，比如出众的能力、较好的容颜、显赫的地位、优渥的生活，不一而足。另一种是别人某些方面不如自己，但似乎过得也不差，比如工作能力平庸却身居高职，相貌家境普通却有较好的伴侣，含着金钥匙出生却不思进取，人品素质较低却过得看似逍遥。当别人优于自己时，产生妒忌心，其实是落于常人的层面看问题了，把世间人所追求向往的东西看得太重太实，没能透过表象看本质，透过结果看因缘。有德才有福，别人优秀是他生生世世积攒的福德所致，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有什么可妒忌的呢？当别人不如自己时瞧不起，其实也是妒忌心，是觉得相对于他目前的处境，对他的要求应该更高更严格。举个小例子，我们单位的食堂是自助餐，菜品点心丰富可口，有人就会把甜点面食装包带回家，我看到了第一面就是瞧不起他们，觉得他们素质低贪婪，仔细深挖，背后隐藏的是妒忌心。我不额外拿，是按法的要求做，无怨无悔，因为明白不失不得的道理。不失不得选自转法轮。但是当看到别人拿时，就会不平衡，仿佛自己吃了亏，妒忌里面夹杂着利益心、贪吃的心，同时隐约有一种希望工作人员能制止他们的想法，这不滋生了煽动仇恨的心吗？妒忌心就像一把双刃剑，既伤害别人又阻碍自己提高。实际上他额外拿会失德，没花钱却花了德，并未占到丝毫便宜，迷中的人是多么可怜呐。同时间也隐藏着瞧不起人的妒忌心，比如有的同事通过找关系调到某个岗位，工作浑水摸鱼，得过且过，我就会看不起他们的不思进取，尽管他不上进并不会增加我丝毫的工作量，当看到有些领导业务不精时，也会心生不满，觉得他德不配位。仔细深挖，其实是妒忌他们凭什么不需努力提升自己就可以拥有目前的一切，
潜在意识中好像是在质疑神，他这么差劲，怎么能这样安排他的人生呢？这岂不是对神造业了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看你啥都行，你命中没有，他啥都不行，可是他命中有，他就当了干部了。从对自己修炼负责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的本质是精进实修，返本归真，救度众生，助施正法。师父给我们一个精进实修的时间，可没有给我们留左顾右盼、瞻前顾后的时间。妒忌别人就好像驻足不前，管别人的闲事，对修炼毫无益处，还徒增执着。记得有个故事，说的是一个樵夫与一个牧羊人，两人临终偶遇，相见甚欢，侃侃而谈，不知不觉暮色已晚，牧羊人赶着吃饱喝足的羊群回家了，樵夫才恍然发现自己荒废了一天的时间，两手空空，无功而返。我们要时刻清楚自己的使命，岂能在妒忌别人中荒废转瞬即逝的时间。对于常人根本不必妒忌，首先我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，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，是全宇宙最幸福的生命，怎么会去妒忌在迷茫中无知造业苦苦挣扎的众生呢？我们与世人之间的关系不过是救度他们，了却因缘，过程中提升我们而已。此外，妒忌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，像懒神一样把修炼人记在常人这个层次，执着于世间的其他事物也一样，比如美食娱乐、功名利禄、恩怨情仇，这些执着心是三界内的物质构成的，它们藏匿于你的思想中，当你想提升时，它们就粘附着你，把你拉回地面，执着越多，身体越沉，又如何能跳出三界呢？对于同修更不应该妒忌，我们不知道下世前的因缘关系，修成后可能互相想见面都难，师父希望每个弟子都能圆满，我们互相妒忌不成了希望同修不好吗？这是旧势力想看到的结果，而不是师父所要的呀。修炼可不像升学考试，录取比例固定，分数线随着平均分数浮动，别人差了，自己被录取的机会就大，互相之间有竞争关系，而修炼却截然不同。师父没有限定圆满的名额，天国世界无量无际，谁达标了谁上去，不够标准谁也上不去。师父一再延长结束时间，不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达到不同境界的录取分数线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指出，这有一个规定，人在修炼当中，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，绝对不得正果的。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这句法的分量，意识到了修取这颗心的严肃性，并认真深挖清楚了？大道虽无形，五心有边界，身在俗世，念在方外。念在方外选自《各地讲法五》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。时刻清醒，修得无漏，方可圆满功成。个人体悟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突破人的观念，
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日。从1999年720走过来的大法弟子，很多现在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，身体都出现了老化的现象，似乎有种自己是否能修炼到师父法证人间后跟师父回家的担忧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，这不正的想法挥之不去。今天晨练时，我突然悟到，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绝对是最好的，绝对是安排到最后圆满的那一天。每个人都是在中途出现和发生的身体上的大关大难，一定是旧势力安排的、强加的，目的是摧毁我们的意志，毁掉我们。师父没有这种安排，而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其他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全盘否定旧势力在历史上所做的一切安排。师父不承认的，弟子也绝不承认，坚定的信师信法，就能冲破旧势力的迫害，走向圆满。因为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。师父说，有些人在他有生之年，年龄已经很有限了，不一定够用了。我们法轮大法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，使练功进程缩短，同时又是性命双修的功法。你在不断的修炼的时候，就会不断的延长你的生命。你不断的练，不断的延，根基好而年岁大的人，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。引自转法轮。精进吧，同修，别被人的这一观念障碍着。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我们的身体已经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了，别再用人的观念看问题、想问题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环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青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日。我是一名大学生，今年20岁，母亲怀我时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，因此我注定与大法有缘。我沐浴在法轮大法中20年了。下面说说自己修炼中的几个真实的故事。第一部分，撞伤和烫伤后的神奇恢复。大约3、4岁的时候，一次母亲骑着脚踏三轮车载着我回老家，因为那时小又淘气，在三轮车里不老实，动来动去的，玩着玩着突然从车上摔了下去，三轮车轱辘从脑袋上压过去，出了很多血。听母亲说，当时只听见哐当一声， 回头一看，我从车里摔下去了，就赶忙返回家给我处理了脑袋上的血，然后就一直给我读法，求师父保护我。母亲信师信法，坚持按照大法的标准做。就这样，我天天沐浴在大法中，我的脑袋痊愈了，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。高中三年级的时候，我在离家比较远的中学上学，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。因为学业紧张且沉重，只能用中午午休的时间来学法。那年春天的一个中午，我从锅炉房打开水，准备到宿舍洗头。刚回到宿舍洗手间，暖水瓶上的把手断了，整个暖瓶摔在了地上，滚烫的开水浇到了我的两条大腿上，疼得我直咬牙。我马上用凉水冲了冲腿，没想到把烫坏的肉皮冲破了，露出了两大片带有血丝的肉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应该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我忍着痛，把地上的暖瓶渣子收拾干净，接着爬上床。我睡在上铺，把风扇打开对着伤口吹，然后拿出大法书，后背靠在墙上开始学法。午休后把伤口用纸擦干净，换了一条宽松的裤子就上课去了。按照惯例，我们每天大课间要跑步。我本来想和老师请假，说自己被烫伤了，没法跑了。可转念一想，我不是大法弟子吗？于是照样跑，每天都跑。晚上回宿舍一看，血肉模糊，很瘆人。这是因为裤子和伤口外层的肉摩擦造成的。可同宿舍的同学并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异常。有一天中午，我在处理伤口，对铺的同学突然问我，你在干嘛？我一回头，他看到了我腿上的伤，就问我怎么弄的。我就和他说了，他说必须要去医院看，并给他身为医生的妈妈打电话。他妈妈在电话那头说，烫伤后如果不及时处理好，会导致感染，甚至会留下伤疤。结果整个宿舍的人都知道了，都劝我去医院。我当时就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相信师父，不听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师父在《弘音二》中的诗《怕啥》中告诉弟子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我就和他们说，我知道你们为我好，但我的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你们看，我不是每天还和你们一起跑操吗？我不疼了啊。他们也就没再说什么。就这样，在没去医院，没抹任何药的情况下，半个月后，伤口愈合了。一年之后，伤疤消失了，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痕迹。第二部分，拒绝入团，修去名利心。初中二年级时，学校要求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都要写入团申请书。我是班里的班长，就把全班的申请书收集起来，交给了班主任。第二天，班主任把我叫出教室，问我为什么里边没有我的申请书，还说了些不入团的后果之类的话。我当时就想着母亲的叮嘱，大法弟子绝对不能加入邪党的任何组织，要信师信法。我就在心里发正念，就和老师说，入团不是自愿的吗？自愿就是自己要愿意才行，我不愿意写这个申请书。老师一听也就没再说什么，让我回去上课了。因为修炼大法，我的学习成绩从小就名列前茅。记得有一次英语考试，有一个单词填空，根据句意填单词并把它拼写下来。 我想到那个单词了，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怎么拼。就想先做完整张试卷，最后再想吧。还剩最后五分钟时，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那个单词是怎么拼写的了。这时，脑子里就想，要不等会儿后边同学过来收卷的时候，看看他填的是什么。又一想，这不是作弊吗？我是大法弟子，要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。作弊不就是不真吗？我不能作弊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我把那颗追求名利的心放淡了，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就想起来那个单词的拼写了，写上答案后正好打铃。过后我知道，这件事就是在去我的那颗名利心，为私为我，不诚实的常人心。之后，我每次考试都用平常心去对待，就连高考那段时间，其他同学都很焦急紧张，我仍然坚持每天抽时间学法，整个备考期间都很放松。后来我考上了省内最好的师范大学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抓紧时间学法实修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7日。2020年年初，中共病毒疫情爆发，我的工作不但没有像其他行业一样半工半休，反而加倍的忙碌起来，因为领导要求业绩不能降。为了达成公司的要求，基本每天脑子都在想着工作。除了每周去一次小组学法，平日三件事基本都是落下的状态。讲真相，没有一个成功的，很灰心。去年年初，我依然回不到精进的状态。我相信很多同修都有这样的体会。如果缺了学法，不论你常人中得到什么好处，也是一时安逸，实质内心深处非常着急，就好像暑假还剩最后一天，可是你作业一点还没写，明天就要检查作业了。我就有个念头，换个不忙的工作，多学法。我是公司的中层，如果做好了，还能继续升职，收入也很可观。在常人中看来是一份好的工作。我那会儿很纠结，我这换工作算不算逃避困难？我的工作环境确实复杂，压力也很大。我虽然磨练了不少，过了一些关，可缺了学法，总是磕磕绊绊，或花很长时间。并且随着常人职场技能的训练，离开了法，我的思维也开始职场化，也开始想年收入、职位、发展。上个月放下的利益之心，可能这个月一个考验上来，又变成常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了。我左思右想，我待了这么久也没提高上来，因为不精进，处理问题越来越像个常人。那么我还是先换个不忙的环境，先把法学好，在哪里都能修炼。我有了这个想法后，就有去一个小公司的机会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。中间也有同修善意劝我，疫情当下不要跳槽，稳定收入是必要的。不过我认为，修炼的路还得自己走，你得自己分析你在什么情况下提高的最快，什么环境对于你当前的修炼最有帮助。如果无法静心学法，把你迷在常人中了，那岂不是舍本逐末了吗？我这些年有个经验，当遇到一个相对大的选择时，如果是出自于正念做出的选择，而且事情比较顺利的时候，基本是没问题的。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， 如果自己修炼不好，很多学员都有体验，你做什么事情都不那么顺畅，会遇到许多麻烦。当你修炼跟得上，平时的修炼也抓得紧，做事经常保持着修炼状态，你碰到的问题就容易解决。这点大家都有亲身体验，而且大家也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，是为了走向圆满。师尊慈悲，我换了这个工作后，时间比较自由，工作量不大，可以每天抽时间跟同修一起学法。没想到的是，换工作这几个月，公司效益特别好，我的收入不但没有降低，反而比在大公司的还多。其实之前的工作中也是，当你放下那个心，事情很快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柳暗花明。在这里，我并不是说换工作对与错，而是分享一个我奇妙的工作经历。我本来已经想好了，新工作有收入就有，没有就先花积蓄，反正我得先腾出时间学法。我也没有想到，结果我什么也没有失去，并且多出了学法的时间。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安排。经过三个月的学法，虽然也不是很密集，就是平均下来每天差不多有两小时的时间。头一个月开始学法，领悟不到法，只限于字面意思，我还有些着急，觉得是不是自己落下太多，太差了。随着学法积累的时间增多，加上同修的交流鼓励，现在学法又回到状态好的时候，向内找也越来越强，头脑很清醒。常人朋友说，感觉我气色很好，我每天内心感觉很充实。我很想把我这次换工作的体会分享给更多的青年同修。我算是比较幸运的，认识很多年轻同修，有很多都非常精进，但是也有的是被各种人的观念给牵绊住了。比如有的跟我之前一样，因为工作忙碌，虽然心中有法，可是因为不能静心学法，一天24小时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法上，混同于常人。而一件接一件的工作上的事情让人无暇注意这一点。比如有的是结婚生子，跟同修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也想修好，可是孩子的一个电话，人的那一面完全就覆盖住了想要精进的愿望。比如有的在追名逐利，或者在玩手机电脑中获得一时快乐，觉得修炼太苦了。当然也有的是一方面放不下人的东西，一方面自责自己不太精进，已经跟不上大家了，从而表现出不想跟小组同修一起学法。有的因为父母受过迫害而产生怕心，想过常人安逸生活等等。其实以上这些是阻碍大家得法的观念，并不是你的想法。你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亿万年的等待就是为了这一刻，怎么会想放下法呢？师父经文中经常说的多看书多看书，不只是一句教诲，而是法。当学法多起来时，那些观念自然就没了，而生活中的事情也都会为学法实修让路，处理得好好的。即使所谓的麻烦来了，这时的你心里有法，是大法弟子向内找，归正自己不正的因素，而不再是常人为麻烦去采取的措施了。也有一些同修说自己太忙，看不下去书，想看会儿手机轻松一下。我原先也拿这当借口，后来学法，师父讲法告诉了我为什么，因为说这句话的也不是你，那是思想业力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说了，人的身体就像一件衣服，谁穿上就是谁，这个思想就像个帽子，谁戴上就是谁。 他嘴里讲着我没有时间呀，其实那句话是夜里讲的，不让他看，给他多找事干，不叫他想起来看书。这是学法中容易出现的问题，大家千万要注意。希望目前还在忙于人中各种事物的同修们，想办法多挤出来时间看书，也不要觉得就这样吧，已经不行了。只要学法跟上，状态回升很快，负面的想法也会被法融化，学好法才能做好救人的事。师父的讲法越来越显示出时间的紧迫，愿大家越来越精进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《法轮大法照我心》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